耶稣一开始所说的一段话。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找着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赏赐我们宝贵的话语，借着这八福教导我们怎么在世界上做一个平安喜乐的人。天父，我们现在要用信心来听神的话语，来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求我们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指教我们，做真理的老师，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内心，我们听了之后能够明白，而且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主，这时候也是为在退休会场地的弟兄姐妹跟讲员来祷告，求主也是同样的赐福他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年有一次的主日崇拜，因为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去参加退休会，所以大部分的人在退休会的场地，而不是在我们教会。那今年参加退休会的人比较多，中英文合起来大概是160几个人。我们中文崇拜的讲员是冯秉成牧师，神非常的使用他，我很喜欢听冯牧师讲道，他真的是照着神的话语来讲，而且非常的有内容。也感谢主，在过去这一天多到昨天晚上我们崇拜结束吧，有4位弟兄姐妹决志信主，也感谢主非常赐福这一次的退休会。我想冯牧师也跟我们破了一个记录，昨天晚上他讲到大概讲了2个半钟头，那可能是我们这间教会大家听过最长的一篇道，所以以后我讲到应该你们不会觉得很长才对。我们继续来看登山宝训中的八福。我在讲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曾经做了一首短短的诗，这上面有4句，这4个句子，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把基督徒的生活总挂在这4句里面。第一句是传悔改赦罪的道，第二句是信又真又活的神，第三句是走跟随耶稣的路，那最后一句是做平安喜乐的人。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息。信又真又活的神，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走跟随耶稣的路，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一生就是跟随耶稣，走跟随耶稣的路。那最后那一点，做平安喜乐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在主里面有个平安喜乐的生命。我们所看的这八福，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平安喜乐的人。因为八福的福，它的原文就是快乐的意思。8种人，主耶稣说他们是有福的人，他们是快乐的人，有平安，有喜乐的人。那我们看八福的时候，要请大家再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福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要读一段圣经给弟兄姐妹听哈，雅各书第1章16到17节，这2节圣经非常的重要。圣经这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也就是神，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圣经说了什么？一开始他提醒我们这些人，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人，提醒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所以是基督徒，是一个很亲切的提醒，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基督徒也会看错，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什么地方会看错？我们想，哎呀，我们这一生的福气好处从哪边来，我们会想到说，大概从别的地方来，从这个社会上，从我的工作，从这些钱，这些名，这些利，各样的好处那边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圣经给我们一个很亲切的提醒，不要看错了。那么从哪里来呢？圣经用一个属灵的看见啊，告诉我们说，其实一切的好处是从天上降下来，从神那边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啊，赏赐是礼物，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我们的天父那里降下来的。各样你生活中的好东西，你很 enjoyed， 你有的时候你心里会很快乐的，不管是物质的、关系上的、心理上的，一切的好东西，能够祝福你人生、祝福你家庭的各样的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边来，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是从别的地方去来的，以至于你会去到别的地方去追求。如果需要祝福、需要好处，从你的天父那里向他要。最后有一个宣告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一个永恒的宣告，说神他绝对不改变。在过去摩西的时候、大卫的时候，他赏赐各样的福气给世人，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在洛杉矶，在这个地方，对你来说，神他一点改变都没有，各样的好处、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还是从神那边来的，你还是向神去要，神他还是乐意赏赐给你，因为神对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是要赏赐他儿女的意念。但是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个人必须跟神维持一个好的关系，一切的好东西都是从我们跟神的这个良好的关系里面来的。这个八福他讲的其实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他不是说八种方法，而是说你怎么样跟神维持良好的关系，从这些良好的关系当中，你会得到你人生最大的祝福，你会很快乐，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给你的快乐，神给你的真正的快乐。过去我们看了这八福中的前三福，我们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第一个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基本上就是谦卑的意思，其实第一福跟第三福他们非常类似，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 有福。虚心跟温柔都跟说你心中真正的谦卑很有关系。人因为认识了神之后他变谦卑了，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骄傲，小小的有一点成就都会抓住那个成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伟大更了不起，人心里是很容易骄傲的。但是一旦认识到这位永生的真神，他这么伟大，我这么渺小，真的有了一个谦卑的态度，开始我们就得到神的福气。虚心是八福之首，一切其他的福气是从这个虚心开始的。人在神面前一旦真正谦卑下来之后，他开始得到各种各样的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大家注意到这个八福的它结构上的一种构造，第一福跟第八福是一样的，最后都是说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这两个福中间，那另外有六个福都是夹在这两个中间。什么样的人是天国里的人？那就是看天国里的人，最像天国里的人就是虚心的人。所以耶稣把小孩子叫他面前说，凡是谦卑像这个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天国里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那这样的人他是天国的代表的人物，天国里就是这样的人。第二种人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就是在痛苦，特别是很最痛苦的时候倚靠神的人，那这种人是快乐的，他们能够得到安慰，得到盼望。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两个礼拜当中经历到这件事情，真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让我们经历到这件事情。 因为苏珊姐妹的离开，大家心里都非常的哀痛，可是整个教会可以在主里面得到安慰，重新得到力量，不但说没有说变得摇动，反而是更加的坚固，更重新得力。哀痛的人就在很痛苦的时候能够去倚靠神，这样的人他是有福的，因为神会使他们得到安慰，这安慰有重新得到力量的意思，而且得到盼望。有时候人因为太哀痛了，以至于连前面的盼望都没有了，心都死了，觉得说没有什么值得再活下去的。但是神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神给我们生命，在世界上活着一天，就能够从主那边得到力量，得到盼望。哀痛的时候倚靠主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到安慰。我们上次也看到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这个刚强跟刚硬两样不同，这都跟温柔有关系。刚硬，圣经上每次讲到刚硬的人，就是说他的心对神很刚硬，神不管怎么样带领他，对他说什么话，他都是不愿意顺服神，这是心中对神刚硬。那圣经也讲的说刚强啊，神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你面临这个前面有很多挑战，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刚硬的人是对神刚硬，那刚强的人是对那些生活中的事情、挑战、困难，他是有一种刚强的不害怕的态度。温柔的人就是对神他不刚硬，他非常对神非常的温柔啊，也可以说是顺服，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他心里很顺服。主啊，你这样子说我就去做，主啊，你怎么带领我，我总是跟着你，我是主的羊，你怎么带领我，我怎么跟着你。他有这么一个顺服温柔的心，而这样的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害怕的，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遇到事情反倒刚强起来。那有些人他是反过来，他神对他好，但是他对神很刚硬，神给他说什么他 no no no。 那这种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不会也对事情就很有勇气呢？不会，反而是反过来，他对神刚硬的人，对到事情困难来的时候他很害怕，他就变得很软弱。那那个对神很软弱的人，对神很顺服的人，事情来的时候他反而很勇敢很刚强。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这是耶稣要给我们的一种福分，我们得了解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的福分。承受地土，我们现代人不说这种话，我们平常言语里面很少说到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当耶稣跟他门徒讲话的时候，这些人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或多或少他都知道旧约讲了些什么东西，他都知道神的律法说了些什么，因为他们从小从会堂长大，所以他们了解旧约里面的一些教导。那承受地土这个意思呢，我们要从旧约里面的一些圣经来看，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承受地土等于是安然居住。我读诗篇37篇第11节给大家听，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旧约里面有承受地土这句话，但谦卑人，谦卑人跟温柔的人很相似啊。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那下面一段圣经更是把承受地土跟安然居住合在一起讲，诗篇第25篇12到13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我们读过旧约的知道说，旧约这个平行句的原则啊，它的上句跟下句的意思是一样的，对，他必安然居住跟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无论是他或者是他的后裔，都可以好好的生活安居乐业在这个地上，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赏赐。所以承受地土，它就是 等于圣经中所说的安然居住，也就是一般人讲的安居乐业。神不管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他会给你有地方住，他会让你在那里好好的生活，不是普通的生活，而是好好的生活，祝福你。再来看一看关于安然居住，圣经上说了什么？在利未记25:19这样说：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有土产，有吃饱，这是物质上的供应，不是只是有个地方住而已，神会让你吃得好好的。列王记上4:25啊，这句话就写得非常的传神啊。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从最北到最南啊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犹太人他们最向往的一个境界，就是每一个人个人在自己的葡萄树下跟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当那个拿单叶啊，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耶稣说：“你在那个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你。”他其实讲的是犹太人所最向往的一种境界，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跟葡萄树下安然居住，就是你平平安安的，好好的安居乐业，而且享受神所给你的这些果子吃，是一种非常安居乐业的一种状态。那耶稣说，那个温柔的人有福了，神会祝福你，会让你安居乐业。你要工作，神给你预备工作，你要房子，神预备给你房子，而且神让你物质上一切都不缺乏，更重要的是，是你心中有平安和喜乐。我们再看下面那一节，箴言第1:33，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这是心里面的一种平安的感觉，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诗篇37:11啊，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是第三种人的大福气，说温柔的人，就对神很柔顺的人，听神话的人，神说什么你去照着去做的，神要大大的赐福你，让你安然居住，让你承受地土。这是第三种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接着耶稣他就讲的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首先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义，这个义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过很多很多次了。那我们过去也解释过，这个义他的意思就是神看为合宜的事情，不是从我的眼睛看，从神的眼睛来看，哎，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件事情是善的，这件事情是美的。圣经里还有一句常常出现的话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件事情是主看为正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看为好的事情，看为善的事情，这个叫做义。饥渴慕义就是说我很想要这样子生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子生活啊。饥渴慕义，我渴望着跟主生活在一起，渴望着行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看为合一、看为美的事情。那圣经说这样子的人，神给他一种很大的福气，就是他们必得饱足，他会很满意自己的人生。就不饱足，不饱足的时候非常的苦。其实现在大部分世界上的人心灵上大概都不太饱足，即使在美国这个物质最丰富的地方，你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心里面还是空空洞洞的，不是很饱足。那一个人真的他很饱足了，生活得很满意，那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耶稣说有一种人，神会使他心灵里面非常非常的满意，对自己的人生非常非常的满意，说这种人是饥渴慕义的人。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反面的教导。曾经有一个人，他说他的人生很不满意，怎么看都看不饱，怎么听都听不足。在传道书1:8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那讲这句话的人是谁？ 所罗门。所罗门王照圣经来说，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尊贵最富足的一个国王，最享福的。所以一个人能够享福，想到所罗门那样子，所罗门的财宝，所罗门的福，那就是最高的福。所罗门是平安王，所罗门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他做王40年不打仗的，平平安安做太平王。然后他积蓄的财宝比谁都多，他又充满了智慧，什么东西都会，各样的学问，从这些鸟木啊，这些花草树木哈，鸟兽虫鱼他都知道。但是他说万事令人厌烦，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我们再看一些细节，因为他接着他就说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到底他看了些什么，听了些什么，他觉得心里不满意呢？接着传道书里面他说，我要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一个人有钱到说能够积蓄到君王的财宝，而且是所罗门的财宝，那是不晓得多有钱，并各省的财宝。所罗门把他的国家分成12个省份，这12省每年要按着时间来进贡给所罗门。我又得唱歌的儿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这种人应该很满意，可是所罗门接着说，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一个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人，所罗门王他说的，他觉得很虚空，觉得并不饱足，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使他的心里满意。圣经中讲到另外的一种饥渴，那这种饥渴的人他一定会得到饱足。你如果是饥渴的是金银财宝，永远不会饱足，但是另外一种饥渴呢，他心灵会饱足。我们先看看圣经上的一些说法哈。有一种说法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说缺少神的话的时候会感到饥渴，但是有了神的话的时候会饱足。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耶稣所说的。还有一种渴慕是渴慕耶和华的愿语，诗篇84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诗篇，那里讲到说一个人他很想要到神的面前，到圣殿里去，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饥渴羡慕可想，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但他一到神面前他就满足了。另外诗篇42篇也是很传神的一个比喻，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那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看到是有另外一种的渴慕，一种饥渴是一个人心里对神饥渴，神啊，我很想要知道你的话语，我很想要到你的圣殿当中去敬拜你，我渴慕神就好像一个很渴的鹿想要喝水一样。那弟兄姐妹，像这样子的饥渴，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心，向善的心。饥渴慕义基本上它是一种要做神喜悦的事情，是一种向善的心态，愿意行神看为善的事情。那这种心态弟兄姐妹可以使一个人心里非常的健康而且很快乐。如果是其他的心态的话都会有病出来，但是如果说哎，我的心就是想要做神喜悦的事情的话，你会觉得就你的心态会非常的健康，而且这个健康的心态会影响你的妻子，影响你的孩子，影响你周围的人，那你人会感到快乐，你觉得自己总是在想做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你心里有一种很深的一种快乐感啊。有饥渴慕义的人他会常常倚靠神来引导他哈，神哈，诗篇23篇这么说到，神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饥渴慕义的人常常会祷告，主啊，这件事情上求你带领我，我该怎么做决定，求你引领我走义路啊。饥渴慕义的人 他的心态就是说，愿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啊彰显在我身上。饥渴慕义的人，他的心里说，我愿意做一个荣耀神的人，我愿意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很值得我们把它背下来，因为这节圣经讲到神对人的心意讲得特别的清楚。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三样事情都是很具体的。神要我们什么？第一个行公义，第二个好怜悯，第三个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行公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这是旧约讲的那三样事情当中的第一样，行公义，饥渴慕义。那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应该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这个饥渴慕义不是自以为意，不是自以为意啊，他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的，不是说我自以为意，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对我就去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我就不去做。耶稣所说的是神看为义的事情，神看为义的，神看为是善的，神看为是好的，看为是正的，我就去做，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如果只是自以为意的话，我们不需要神告诉我们什么，不需要读圣经啊，不需要去好好的研习圣经。我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就去做，那件事情我觉得我不必做我就不去做，那只是自以为意，那不是这种的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是神看为义的。那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看为义的？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看为义的？你怎么知道怎么样神的眼中看为是对的是好的？怎么知道呢？那除非是神告诉我们，神如果不告诉我的话我就不知道。那神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听神的话。这表示说我们要行这个义的时候，饥渴慕义的话，就必须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你必须愿意去听神的话语，去读神的话语。所以饥渴慕义这个福的话跟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当撒旦他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在旷野禁食了40个昼夜就饿了，撒旦就说，那你把这个地上的石头变成饼吃了就可以饱了。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这个跟肚子饿有关系啊，跟饥渴有关系。所以怎么样可以不饥渴？耶稣怎么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怎么满足这个饥渴？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饥渴慕义的人的话，他会去想要多明白神的话语，然后他还想要说把神的话语做出来。第一个步骤是去明白神的话语，第二个步骤是行出神的话语。这种人神会大大的祝福他，会让他的人生感到非常非常的满足。耶稣讲到一种满足的人生，我把主耶稣的话稍微重复一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啊！到主那边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心中渴慕主耶稣的人，必定不饿，永远不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看到这个祝福之后，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过得非常的满足。那我们有过经验的人生经验的人也知道，自己追求了很多东西 往往都是最后不很满足。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愿我们的心来饥渴，啊，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第五样要跟大家看一下的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先看一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神的宣告，这在圣经里面是很独特的一段，因为神的自我宣告就出自于在西乃山上，他在摩西面前做了一个自我宣告，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4章6到7节，这是神自己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弟兄姐妹，你听了这句话，你觉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神站在你面前这样子宣告，他讲完这句话之后，那你觉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讲这些话的重点就是说，他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他是一位有爱的神。那这神就是爱啊，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但自己是有恩典有怜悯，而且他喜欢他的儿女做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人。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7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神喜爱我们做一个连续别人的人啊，连续也就是对别人有爱心，它的范围很广，其中有一样就是人常常会把那些没有罪的人当作有罪的人，会把不是那么坏的人说成很坏的人，会对人就缺少一种爱心啊，我们会用口舌犯罪啊，会把别人就说得很不堪啊，不把无罪的人当作有罪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有连续的心的话，不会这样子做。这连续之福的话是圣经里面很特殊的一种格式啊。圣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这个连续的福跟其他的福不一样，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圣经里有类似的话是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怎么样对别人，那上帝就怎么样对你。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那弟兄姐妹，神是公义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我对这个原则我深信不疑啊，我非常非常相信这件事情。神绝对是一个公义的神，宇宙之间就是有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位公正的法官，他会照着每一个人的内心存心怎么样，还有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的行为来报应每一个人。我深信不疑这件事情，神他是公义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是怎么样，他也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任何事情绝对不会白白的发生，你做的好事不会白做，我们做的坏事也不会白做，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对别人怜悯的时候，神也会来怜悯我们。我们怜悯别人啊，连续别人，就是人家口渴了你去给他水喝，饿了你给他饼吃，累了你给他地方休息，灰心的时候你给他鼓励，受伤的时候你给他在伤口抹上油，被冷落的时候你跟他做同伴，被冤枉的时候你给他主持正义，伤心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哭，他喜乐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快乐。耶稣说你怎么样对人，神就怎么样对你，你对人很 nice， 神就对你很 nice， 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虽然是在性质上是一样，但是在数量上不一样，就是我们对别人的好是比较小的，神对我们的好是比较大的。用圣经的说法就是，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是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怀里。用那个一首歌的说法就是，神的手比我们大，我们用我们的小手抓一把去帮助别人，神用他的大手来抓一把放在我们的怀里，连续别人。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是一个想不到的一个会连续别人的人。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我把耶稣讲的这个故事读一遍。耶稣就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去耶利哥，那是一条危险的道路，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就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绕过去了，看见了，但是过去了。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平时是跟犹太人不打交道的，而且有一点敌意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找不到什么太恰当的比喻，稍微比喻一下吧，就好像你走到路边看到一个 homeless 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个黑人，他也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东方人，就是跟我们种族也不一样的，也不太相干的人。就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跟犹太人不相干的啊。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他做了一切该处理伤口照顾他的事情，而且还把他送到店里面去让他养伤。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二钱银子是两天的薪水，两天的工价，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先拿着这个钱好好的让他住在里面，我回来之后如果不够我再还你。你想啊，耶稣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怜悯他的，怜悯他的人有，怜悯人的人有福了。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本来好像一个撒玛利亚人不应该会去同情一个犹太人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只看到说有一个人受伤了，他没有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去动了慈心去帮助他。那耶稣说，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那另外从反面来说，有一个出人意外的被连续者，这个人也会接受到连续。这是耶稣他讲的另外的一个比喻。于是王说，一个国王对那站在右边的那一群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什么时候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他们去同情一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众人当中最没有身份最没有地位最不足挂齿的一个，看到他饿了渴了有需要了就去照顾他。所以没有想到说，有人会去照顾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更没有想到的是耶稣说，你照顾他就是照顾我，你怜悯他就是怜悯我，你坐在他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结果不知不觉的坐到主的身上来了。那弟兄姐妹，这个是连续别人。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或者是同情别人，我们是看对象的。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或者将来对我有帮助的人，我要尽量的对他好，嘘寒问暖尽量的对他好，觉得说这样子很有 爱心，但是如果这个人跟我不太有关系，或者对我前途没什么帮助的，我就不一定会去同情他。耶稣讲，你真的有同情心的人是不看对象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你也去照样的同情他，那个是真正的有同情心的人。我非常相信神是公正的神，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存心，不管是饥渴慕义还是是连续别人，神都会看见你是行公义也好，你是好怜悯也好，神他都知道，神一定是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来回报我们。我们连续别人，神也会连续我们，我们饥渴慕义，神就会对我们饱足。那弟兄姐妹，主耶稣他是要祝福我们，他告诉我们一条更美好的道路，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人生更多的喜乐，更多的满足。我们如果是用一个世俗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些人吧，实在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太久了，所以我们的想法做法都是非常非常世俗的，也都是经过计算的，知道怎么样做对别人怎么样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这样子做做出去，虽然短暂的好像看到一些效果，但是长时间下来的话，心里面会苦痛，会不舒服，日子会过得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很诚心的去听耶稣基督的话，怎么样做一个真正连续别人的人，怎么样说我很想要去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神啊，求你教导我该怎么样去做，我就照样去做，那这样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哈。我们总共是有八福，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啊。我们教会其实已经比较超前进度了哈，因为在退休会的人，他们今天是听另外一堂道。好，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怎么做一个平安喜乐的人。天父，我们很希望得着平安，也得着喜乐。我们希望我们活着一天就是快快乐乐的生活，我们觉得自己的日子很幸福。天父，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真实的、宝贵的，而且奇妙的，帮助我们每个人对神的话语有信心。就算我们所听到的跟我们平时所想的不一样，也能够有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天父，我们相信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人，都是主你原来就已经定好你的旨意要祝福他们的人。天父，我们人不能够祝福人，但是你可以祝福人，你的话语可以使我们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福气。借着神的话语，求主继续对我们说话，再一次把我们在退休会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手中盼望今天照样是有人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